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从海港到电厂，这个天然气怎么送过去？所到之处都是一个危险地区。那台湾人口那么密集，哪有一块地是没有人的？你只有到撒哈拉沙漠，呼呼呼过去，你炸了以后，你烧也不会烧不死人的，除了连牛羊都没有。可是在台湾，在世界各地，不可能你的天然气管中间不经过人住的地方吧？那又是一个危险啊。你说现在不会爆，刚盖好，十年以后呢？二十年以后？五十年以后？哪有一个管子不漏的？那天然气一漏，啪一点火，那就跟炸弹一样哦。那个管子可能也是四五米宽的哦。哇，那天然气量之大，不能哪够送啊？那个烧起来，何况再加一个京都血毯一下来，好了，温室效应。所以你走哪儿都很难的。所以核能发电固然有它的问题，可是别的取代方法也不见得就那么简单。所以你每个决定都是有深远的影响，所以有时候呢，政治的理由或什么，常常有时候我说把一个东西妖魔化，就谁赞成这个就把它，谁赞成这个，他是几代都不得好死了。哎呀，那其实呢，有时候是过分丑化那个问题，过分简化另外一个方法，其实难。所以你要做这种职业选择的时候，你要有相当的科学的知识。然后你必须考虑到所有的因素，然后只能选择可能造成的最小最小的妨碍，但是绝对不是没有妨碍的，难在这里啊！所以现在有很多的限制，所以你不能不弄那个东西。那当然，其中一个可能的，但是不是短时间可以做到的，就叫做再生能源，就是说你用这个风力发电了、水力发电了，这种就是可以循环不断的，污染也比较少的。可是这种通常都是在发电量来讲有时候小，而且这个发电量不定很多，没有办法取代这么大量像核能发电或什么的。像台湾来讲，像水力发电，所有的再生能源的发电在台湾不到5%，大概2%左右。中国大陆就算三峡盖好了发电下去了，哦，很大，三峡所有发电量大概5-6个核能发电厂就把它盖过去了。那你看三峡的工程多少啊，开玩笑，那个啪，几百万人搬家，哎，几个核能电呢就把它搞定了。所以你说多难？那么中国有多少的水河流可以水力发电的？该用就用完就没有了。可是工业又继续发展，又继续要更多的量，难在这里啊。所以很多的决定是有深远影响，所以你绝对不能从，我一强调就是说，专业伦理的抉择，你不能从短期效益来看。你必须考虑的远一点，范围广一点，否则你就是见树不见林，然后你这选择可能最后是错误的。第二个，专业伦理有时候有多重选择，就好像我刚说，你要有电，那好，有各式各种的方法，通常不是一条路的。那每一个选择都有英文叫做 pro and con， 就是说优点跟它的缺点。那我们要避免的很单纯很无知的以为，哦，这个是好的，这个是不好的，那这种的判断或者说这种的 information 有时候会误导，以至于以为这个是很好，结果再仔细看下去或者说长远看下去以后，就发现它有它的一个后遗症，而在当时做决策的时候却没有考虑到。但是这个一失足可能千古恨，有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况，它是个多重选择的。第三个，往往有正反效果，就是说每一件事情的做决定都有一个正面，但也有可能一个负面的结果。那到底怎么办？我说你要把所有的可能性摆在一起，哪一个的正面效果最大，负面效果最小，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个选择。那么但是专业伦理也常常有个人利害关系，你个人的或者公司的利害，所以等等，所以有的时候明明知道这个做下去可能长久的是伤害性大的，可能对社会的伤害性大的，但就是有些人会做这个决定，就是因为有个人利益扯在这里面啊。所以这个东西专业伦理的一个特质在这里。那么怎么去评估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呢？通常有三个层次，一个是经济层面， 尤其是职业工商伦理呢，很多人会非常强调这个从经济层面去看问题，这是不可忽视的。但是你不能仅仅从经济层面，就好像说那个药要卖多少钱，从经济层面来讲，当然赚越多越好，可是你就忽略到还有别的层次的问题啊。那另外一个是法律问题，法律问题当然是写成文字的这种法律，它通常法律的这个定出来一定有政治的影响，也有社会的影响。换句话说，法律谁定的？立法机构定的嘛，所以国会议员啊，这些都会影响这个法律怎么定的。那这就是一个政治运动的问题了。政治运动的问题的话，所以它这个法律有的时候通常在政治上的结果最后是达到一个妥协最低标准，因为有时候这个高标准下来的话呢，法律上有的时候很难执行的，所以最后讨价还价的结果，这边有这样赞成，这边反对，吵来吵去吵来吵，最后就采取一个大家都能接受，一定是比较低的标准。所以法律层面也是一种专业伦理的评估方法。那第三个叫做道德层面，当我们谈到基督徒伦理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比较从第三个道德伦理的这个角度层面来思考问题的，因此它常常是高于法律的，就说合法，可是我们仍然觉得道德上不对，所以我们觉得不应该这样做，或这样做不好。虽然法律上没有办法抓你，没有办法定你的罪，没有办法关起来，因为通常法律的要求标准不会太高的，因为如果法律要求很高的话呢，那有时候是很难活的，所以法律是定的比较低标准。那通常就是一个好的健全的社会，就是靠一个最低最起码的法律，加上某一些人是用我们的道德的共识维持这个社会运作。如果说你把法律的标准提升到道德基准的话呢，会什么结果呢？那就成为文革时代的那个时候，你可以说那种极左的意思，就是说任何的意识形态一个行动，哎，这是什么，然后要命啊，哦，你对毛主席不敬了，或者你说了一句什么话，哇，这个都不得了。那那个就是说你把法律的层次，就说可以处刑啊什么这些东西提升到一种意识形态那种道德概念去的话呢，谁都不能动了。所以通常只有专制的社会会把这个法律层次提高得这么高，但是如果一个法律层次降得很低，你道德部分的力量很薄弱的话呢，那就变得无法无天了。法律要求很低，又没有道德共识，我想干啥就干啥，哇，那个社会简直是乱成一团了。所以一个健全的社会是有最起码的法律，剩下一部分是靠无形的道德规范来约束的。美国不是最理想的，不过你知道美国的这种社会大部分是这样的运作的。我们举个例来说，在美国如果也叫做专业伦理，如果是个政客一个政治家，在美国来讲，克林顿总统当年几乎要被罢免，是因为他搞女人？不是，国会的告的问题就是要罢免他的，就是说他有没有伪证，这个伪证是要命的。在美国政治家是这样，只要你证实说谎，你的政治生命就结束，但这法律上不能等告你的。所以你搞女人可以活，你搞女人然后你告诉人家没有没有没有啊，证实有了你死定了，不是因为那个女人，而是你告诉我们说没有。如果你问搞女人说 sorry 我是有的，啊，因为你的诚实你还可以苟延残喘残喘，这是美国的那种政治是这样子的。所以因此说谎政治生命结束，这是根据什么？我说他说了谎，我说有女人没有女人，除非我老婆告我，否则谁告我啊，是法律上抓不到你，可是那个道德那个社会的共识就把你的政治生命画一个死刑了。或者说你可以为女人的事情说谎，你可以为任何事情说谎，你做了总统你可以去偷偷到人家放一个核子弹我都不知道你说谎，对不对？所以他的这个联想力就是说你可以说一个谎，你就可以说十个谎，所以你只要说谎你就不能做政治领袖。你搞女人好像反而是 OK 啊，所以你要知道这个美国的那种他们的社会运作，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他的运作是这样，所以他的法律规定通常是所谓叫比较合理的，但是是比较低标准的。 但在这个之上有另外一个无形的规范，无形的禁忌，你只要触犯这个禁忌，无形中你就完了。所以美国的舆论很厉害，就在说他只要抓到你这一点的话呢，舆论一宣传，你乖乖的自动下台，你要辞职，你要怎么样啊？那台湾的问题是相反的，台湾的问题是我们的法律当然也不是很够健全，那没有一个国家法律完全健全的，但台湾的问题是台湾的道德这个层次呢是非常混乱的，就是没有共识的。所以譬如说某一个国会议员我们知道说他常常打电话给法官说，哎，某某法官，我有个好朋友啊，案子在你那儿了，好好照顾一下。在美国，如果有个国会议员打电话给法官或者是一个负责那个 attorney， 就是那种检察官负责起诉的时候关照一下的话，这个人一定完蛋了，立刻就辞职下台了。台湾不会，记者去问那个人说，哎，你有没有打电话？有。那这样不是触犯这个好像这种政治利益的什么？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人家选我做国会议员是做什么的？就是替民服务，我是替我的选民服务。他被告了，我就告诉法官说，哎，这是我朋友哦，好好照顾一下，这是选民服务啊。我只打了30个电话，哎呀，我太忙了，不然我应该打300个。这是哪一国的歪理啊？他讲的义正言辞，而且辞职了吗？没辞职，重选又选上了，而且说明选票还比以前多一点。哎呀，这个国会议员好，以后你不管什么官司，你是搞黑社会的都好，找他，他就替你出面打个电话的。那就说了，那个道德方面简直是乱成一团的话，那你怎么办？你要严刑峻法，把法律拉上来。那拉上来大家就别活了。可是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社会太乱了。这个乱的问题就在于说法律上面的那个道德层次如果不存在或者很低落的话，你这个社会你就觉得乱，就是说谁都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了。美国的这个社会也有它不公平也有它不好的地方，但是乱中有序，那个序就是一个道德共识，某一些事情是你不能说你不能做的，哎，大家有个共识，所以在这个游戏规则之下大家都是这样子过，然后大家觉得哎，好像就是这么回事，谁什么地方告诉你在马路上，在美国马路上开车不要按喇叭的？没人告诉你，只是你开车看到前面开得慢了，叭叭叭叭，所有车子开过你都看看你哪儿冒出来一个老兄，怎么没事就按喇叭了？对，你在台湾再怎么按喇叭，你在这边两三下就觉得哦，不太对哦，这叫做共识，没有白纸黑字写的，就无形的约归宿。那大家就 OK， 没事儿，别按喇叭，按喇叭一定有事儿，啊，那你别乱按，好了，那就这样子了。可是回到台湾以后，喇叭开始越大都按嘛，那谁怕谁啊？你按了我，按的更大声，所以你就知道所有的。这个伦理道德的评估哈，你不能说纯粹是经济的，纯粹是法律的。法律跟经济，我不是说基督徒不是那么清高到一个地步，说我一切根据道德伦理来做决定的，我必须考虑到法律，我必须考虑到经济层面，但我不能用那两个作为我判断的唯一基准。相反的，我要了解那个基准是一个最起码的，但是还有上面的一层。所以因此对所谓社会的这种社会责任、社会的公益的问题，那个东西常常是道德部分，法律上不一定可以告你的，但是你必须考虑到那个就是了。那当然在第三个部分就是提到伦理分析的价值体系，这个我们在最初谈到基督徒伦理也有一些重复的地方，我只是再重新强调一下。那同时有另外一些方面的一些考量，譬如说功利主义，我们常提到一开头介绍这个基督徒伦理就说了，功利主义是一般来讲目前大多数人考虑这个任何伦理问题用功利主义来考虑。功利主义的意思就是说只要一件事情是对最多数的人有最大的好处就是对的，那这个功利主义的观念，这个本身不是绝对错的，但我们只是说除了这个考量以外你必须考量别的，因为最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虽然影响少数人，可是有一些事情仍然会影响规范。我就说德国希特勒的时代，那时候的德国人是觉得犹太人是落后的低等民族，应该死了。好， 多数人德国人最大利益，他们觉得这些犹太人赚我们的血汗钱，把他钱充公，对，所以对我们德国人是多数人，我们的利益，然后让犹太人进煤气炉，哎，是功利主义的抉择，可是仍然是不合道德的，因为你剥夺是那些人的生命以及他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这是合理的吗？啊，那反过来讲，华侨在东南亚也常常会被排华运动里面，就是在印尼在排华的时候，也是觉得中国人是赚了印尼人的钱，那他们因此把中国人的店烧杀掳掠等等的话，他也是同样觉得在这个情况下，那印尼只有90%华人。那如果以印尼来做一个决定，他说90%的马来族的印尼人，他们做一个决定是符合最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然后把中国人的东西都充公了收了，合理吗？啊，所以因此纯粹从功利主义做每一个决定不见得是对的，但是功利主义基本的原则在某些情况下用也仍然可能是对的，所以要考虑到这个。那第二个要考虑到所谓的良知与道德，英文称它为 universalism 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良知与道德在很多哲学家的观念是认为是天生的，所以因此是谁都有的，所以孟子是认为人是人性本善嘛，所以谁都有良心。那德国哲学家康德也是认为良心是天生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良心与道德变成一个 universal 普世的一个，然后用这个来作为伦理道德的基准，那这个也的确有它一定的道理，所以孟子的说法并没有错。当然它有它的局限性，就是看你在不同的家庭社会环境长大的话呢，有的人良心会被狗吃掉，所以他的良心这么多一点点，对不对？强盗也觉得我杀人放火都凭良心的，对，他说他的良心，所以你说 universal 是有一个良心，可是这个良心的这个规范啊什么，你就发现这个差异度还是很大的啊。第三个是公义与平等，就强调这个我们做任何的选择应该是有一个强调 justice 这个公义。那什么叫做 distributive 的？英文叫 distributive justice， 就是说所谓的慈善，就是这个公平必须是普及到每一个人的。这是美国的这个独立宣言所说的，在上帝的面前或者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叫 distributive justice 啊。那么，但是也是一样，反面来讲，你也会了解。虽然声称有公平式的这种公平等，可是美国独立宣言1776年写下来以后，100多年以后，美国18多少年一直到1960年，还有从南北战争到美国这个马丁路德金恩博士的这个民权运动，有100年的时间，南方还是没有平等啊，黑人还是被欺负啊，没有投票权啊。所以你说独立宣言写了以后200年。美国还是没有真正的平等啊，所以因此观念是一个问题，实际的运作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公义与平等是应该列为伦理道德的考虑之一，但是怎么样做才叫做绝对的平等啊？那包括这些年美国争论很厉害的一种叫做它叫做平等权，其实是这样的意思，叫 affirmative act。那是在讲，就是说过去美国立国200年以来，对黑人、对少数民族都有歧视，都有不公平。所以这 affirmative act 的话呢，相对的是少数民族申请大学，他有配额，他成绩比较差，他可以进去；成绩比较好的，可能是白人，他进不去。那么公司行号呢，也有不平等待遇，少数民族做老板的公司，你就可以给他得到这个合约，那么别人的公司达不到合约，所以就说竞争的起点不一样了。这 affirmative act， 那现在的潮流是有点反这个，就觉得说，哎，不公平。所以你要平头点的平等，还是立足点平等呢？这是一个问题。所以今天在美国政坛上一直有这样的争论。那民主党是比较偏向于赞成 affirmative act， 就是说用现在来补偿过去200年来对少数民族的亏欠，就觉得要坚持这个。所以入学是成绩不同，但是优先给他们。公司行号的 contract 是有不同，那么共和党是反过来觉得说，好，我们要求绝对的平等，那就是说公平竞争，你成绩好进去，成绩不好就不进去，不管是白的黑的黄的。那当然如果要按照成绩的话呢，加州会有50%的亚裔的进去了，拉丁美洲都 out， 黑人也差不多快没了。那 加州大学里面有四分之一是亚裔的，但人口不是四分之一，但是我们亚洲人都很拼的读书嘛，啊，我们中国人很拼的读书，不过韩国人不输你了，据说韩国妈比中国妈还会逼孩子读书的，所以如果韩国孩子进去，中国孩子进去的话，那拉丁美洲的每天在那边唱 rap 的人，他怎么会进去？他当然进不去了。所以有很多亚洲人是属于少数民族，但是是反对 affirmative act， 意思就是说，因为他对我对他不好，你知道吗？要公平竞争，那要凭成绩，凭什么？我绝对赢你的，对，这他们。但是真的黑人或者拉丁美洲人就觉得没有这个保护，他可能更少。但同样的，也不是因为这样子 affirmative act 是不对的，因为事实上他可能立足点是真正平等嘛，也不一定，因为黑人、拉丁美洲人可能他教育水准的低落，包括他的经济能力等等这些因素，所以如果再没有这个教育机会的话，他永远不能翻身了。所以我说这个伦理问题有很多层面，我们必须要都要考虑。那有些是强调所谓的人权自由，那么在美国是常常用人权，甚至用人权做外交的一个筹码。那一样，所谓的人权、所谓的自由，也是有不同的一个价值观念哈。那么马来西亚以前马哈迪在的时候，他就刚跟西方国家在争论说，我们亚洲的人权跟中国跟这个西方人权不同。西方人权是投票权啊，什么权啊？我们的人权是有吃饭权，我没饭吃，所以有饭吃饭权、工作权，这是我们的 human right。然后中国政府，耶耶。所以全亚洲人都跟马来西亚的马哈迪耶耶耶，所以你说人权到底是什么才叫做人权，也是有不同的尺度跟定义。但是人权跟自由是的确在所有的判断里面你必须考虑的。那最后一个是所谓绝对真理，那通常是基督徒会也包括第五个部分，就是说圣经有一些事情，不是每一件事情，但有一些事情有一个绝对真理作为一个 guideline。那因此在谈到工业伦理、职业伦理的时候，可能在不同的人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的人是这五样他都包含在内的讨论的，有些人只考虑第一第二，有些人考虑哪一个，或者有些人很强调某一个，有意无意的忽略到其他的某几个啊。所以这点我们要稍微注意到。那最后我就简单归纳，就是圣经的原则关于职业伦理提供什么几个一个指导的原则。第一个是提到我们做所有的事情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也不是为自己做的。以弗所书是有提到说，当我们服侍我们的主人，你可以说代表公司也好，或者你的工作上的老板，不是做给他看的，也不是为了他，你是为主做的。那因此他强调说，我们要从心里做啊，而不是做表面功夫，要真心诚意的去做。那么不是要讨人的喜欢，而是要遵循神的旨意，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那这个概念我觉得可以成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抉择的时候一个指标，就是说，因为我说过，你很多的抉择有时候影响你个人利益，你可能这样做老板不高兴，但如果你知道我做件事情老板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喜欢不喜欢也好，我最后是服侍神，那从那个概念来看呢，做判断可能你会做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判断。那么这个是不容易的。我常提到的一个 Boston 一个很有名的政治家叫做 John Quincy Adams， 这个是美国第六任总统。他跟他老爸，美国只有两对父子党，一个是 Adams， 第二个就是 Bush。 那第一对父子党呢好像似乎下场不是怎么好，不很差了哈。第二任总统叫 Adam， 他是 George Washington 的副总统，所以做的总统，可是他是第一个连选没有连任的，他儿子是全美国历史上第二个连选没有连任的，所以所谓的下场不好在这里，两个都没有连任。那这两个人呢都是清教徒政治家，这个宗教上呢是很执着的，所以有时候你个人利益受损害。那 John Quincy Adam 有一句名言，就是甘乃迪总统他要出来竞选，写了一本书，他叫做 The Profile of Brave， 就是说一个勇者的画像啊，他的成名作。他用这本书后来竞选美国总统当选，表示说他崇拜的英雄，他选了六个美国的参议员做他的 hero 英雄代表，排名第一的就是 John Quincy Adams。 John Quincy Adams 有一句名言，他说我们做这些政府的官员的，我们都是仆人， We are all servant, but we are servant of God, not servant of people. 我们是上帝的仆人，不是人民的仆人。我们搞民主的人都说啊、哦，民主都是说所有的官吏都是公仆，公仆，当公众的仆人。连毛泽东都会说一切为人民啊。可是美国民主的摇篮就是 Boston， Boston 的总统， Boston 的政治家却说我是上帝的仆人，而不是人民的仆人。这不是 political incorrect， 政治上不准确的。你怎么会这样的观念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虽然是你们选票选出来的，我是替你们服务的，但至终要搞清楚，我最后服侍的大老板是上帝，我向上帝负责的，我不是照着人民的利益来做决定。换句话说，你想要怎么样，我不一定给你怎么样啊，诸如此类。但这句话会影响他的政治生命，因为他最后有一个连选失败，就是因为有一个法案他否决了。那个法案对 Boston 的海港的利益非常有帮助，是大西洋那边的贸易的一个协定，他否决了。其实那个法案就是 Boston 的人提出来的，而且通过的话对 Boston 这个利益特大，他把它否决了，所以他投票的时候就败在 Boston， 这边人把他弃绝了，他是 Boston 的候选人， Boston 选民让他大败了。二三十年之后 Boston 都很怀念他，他说 John Quincy Adams 是对的，那个法案对美国不好，对 Boston 长远也不好。说完以后他已经没有当选了，已经三四十年之后的事情了。但他作为一个长远的利益的问题，他要对得起良心，他要对得起神，是他的做法啊。所以很多事情都是如此。第二个，敬业精神，就是说职业本身是一个神的呼召啊，是一个圣洁的侍奉。所以因此你做的事情虽然是一个专业，但是这个专业的背后也是有人，仍然有神的一个呼召，神的一个使命，所以你要考虑到这一点。那最后一个是提到兼顾社会责任的问题。那社会责任就是说你所做的每个选择利益有时候会牵涉到更广泛的这些人，那因此我们必须兼顾到这些社会责任。不是说你是政治家你才要考虑到社会责任，不是因为你是别的，就是我一个公民，我是个社区的公民，所以我在一个公司做事，我做了什么抉择，但是我这个决定是影响到我身为一个公民对整个社区的关系，社区跟我是有关系的。当然通常我们说法叫做公德心，那公德心不是只是在公寓里面那个楼梯该谁扫啊，哎，又不是我家的，对。所以我们常常有一些人说到中国到台湾都是一样，公寓的楼梯是最脏的，因为谁都不该我扫，在家里可以扫得很干净，那楼梯谁扫，马路边谁扫。但是如果你想到你是社会的一份子，那你有一个社会责任的话，你就不会这么计较啊。那在工商伦理当中有很多事情是牵涉很广泛的，就是说整个社会受到牵涉，受到影响。那么这几个原则可以帮助我们在某些决定上能够作为一个指标，但是不一定圣经上有非常明确的告诉你你做的那个决定到底该怎么做，圣经不一定有个明显的答案，所以你必须祷告寻求神的旨意和带领。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因为虽然在许多事情我们要做的决定都是非常两难的决定，但是感谢主，你要用圣灵来指教我们当说的话当做的事。求你也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愿意活在主里面，为主而活，凡事寻求明白你的引导，我们就能够不但在这世上做一个好的公民，也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 Amen。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